毛主席慷慨填词。从5月22日到29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共住了7天。这7天时间，每到夜阑人静之时，毛泽东总在宾馆寓所里来回踱步，沉吟不已。他以忆往昔书豪情的海阔心胸浩然情愫，结合自己重上井冈山所见所感，填写了2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酒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闲处不须看，风雷动，惊其愤，世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念奴娇·井冈山。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齐月。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景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月，江山如画，古代层云海绿。弹指38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激唱，万怪烟消云落。5月29日早上，毛泽东下山去南昌，他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跨进了宾馆会计室，找到了会计雷良昭。
哎，小雷，毛主席今天要走了，请你啊结一下伙食费。
什么伙食费？
雷良昭好像没听清他的意思，瞪大了双眼。
哦，是的，毛主席啊有交代，他的账一定要按照生活标准收，每天呀2元五角钱。嗨，这一路上啊都是这样的。
吴连登平静地笑道。雷良昭很为难，如果收下这些钱和粮票，将使他无法向井冈山人民交代。山里人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毛主席他老人家，只是按规定为毛主席做了几餐家常菜，于是说什么他也不肯收下这些钱和粮票。吴连登只得耐心地解释。
哦，你不知道，主席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是纪律，我们呀必须遵守。在我们的约法中有这样的一条，凡是首长需要的物品，托当地代办的必须付清货款，如果地方不收钱就不能拿东西。这钱和粮票啊你们一定要收下，不然呢我回去那是要挨批评的。
正在雷良昭左右为难之际，吴连登又说，
哎，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这前几年主席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利用跟随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向地方上索取了一些东西，主席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立即将那名工作人员调离中南海。
为了挽回影响，他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笔钱，派人分别到这些地方进行退赔和道歉。你们说，今天这钱和粮票没交清，这我能离开井冈山吗？啊！听了吴连登这番话，当了6年会计，业务上非常拔尖的雷良昭惊呆了。在吴连登一再严肃的催促下，他这才拿起了账本。平常只需5分钟便可结清的账，今天他用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有算好。在写错了4次之后，还是吴连登提醒他，哦，交款人就写首长吧。雷良昭这才在号码为006482这一连发票上写下了首长伙食费7天，每天2.5元，即17.50元等字样。发票开具时间为1965年5月29日。5月29日，这天一大早，人们从山下赶来，聚集在宾馆门前的平场上，等待毛泽东的接见。这些人里有当年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暴动队员，也有烈士遗孀和子女。上午9点钟，毛泽东来到平场上，人群中立刻响起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毛泽东边鼓掌边招手，缓步走到人群中，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当毛泽东来到革命老人谢怀福面前时，他停了下来，深情地望着这位革命老人。从1927年至1928年间，毛泽东曾多次在他家住过。数九寒天，红军未来得及筹办棉衣，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一样穿着单衣。红军发了棉衣后，毛泽东却把自己领到的一件棉衣送给了穷得没有衣服穿的谢怀福。此刻谢怀福站在毛主席身边，心情无比激动，仿佛仍感受到那件棉衣的温暖。此时从茨坪、拿山、罗府，从井冈山各个山村赶来见毛主席的群众正在公路边等候着。毛泽东走出小平场，走下台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千百名群众欢呼雀跃，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在群峰间久久回荡。毛泽东向人群频频挥手告别致意，显得依依不舍。在震耳欲聋的群众惜别声中，毛泽东下了井冈山。